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年轻人，他是一个听力师。说到这个职业呢，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们都不是很熟悉，包括我自己在内哈。这个听力师到底是做什么的？他是算医生呢，还是算理疗师呢，还是评估大家的听觉能力呢？这个小伙子呢是来自中国，原来在这儿是留学生哈，他的名字呢叫梁浩。梁浩你好。
哎，你好。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听力师在英文里边叫
audiologist。
audiologist
对，他一般负责的就是说诊断各种听力的状况，做听力的评估，还有做一些平衡方面的诊断。因为作为人的耳朵来说，它的听觉器官是跟它的平衡器官是相邻的。人有三个平衡器官，一个是眼睛，这是可以看到东西，可以让你去掌握平衡。然后脖子有一个是让你掌控体感的平衡。然后耳朵还有一个，它叫前庭系统 vestibular systems， 它是在那个耳蜗，就是人的那个听觉器官旁边的。所以听觉跟那个平衡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主要是做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听力方面评估听力，有些人会受到噪音的影响，或有些人有中耳炎或者是病理各种病理方面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些平衡方面的。中文有一句话叫做耳水不平衡，在北方是不是这么说，但是在南方来说，就是小时候经常听到我妈说，哎，谁谁谁哪个小孩他耳水不平衡，有点晕啊之类的，这个也是你去看的一方面吧。
所以我们过去老听说谁谁谁得了美尼尔氏症什么的，好像耳朵里边有疾病的话，站起来就头晕，走路也走不了。
梅尼埃是一个有一点遗传性的疾病来的，它不只是听力下降，它是听力有波动性的听力，它有时候可以听得很清楚，但是有时候就是听得很不清楚。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个耳朵发胀，然后身体特别不平衡，有一眩晕感，大概持续大概10到20分钟那样子，就伴随着很强烈像火车这样声音的耳鸣，比较难受的。
我们一会儿呢有时间再请您详细的来给我们讲听力健康方面的问题。先给我们大家讲解你自己的故事，你来自中国什么地方？
我来自中国广州，我是比较早来的，我来了大概13年了。
13年？
对。
那个时候你会很小，因为现在我看你也很年轻是吧？
我现在31了已经。
31、那也是来的时候很年轻哈。
18岁。
18岁就来到了、
对，
澳大利亚哈。那18岁来就直接读大学了吗？
并没有，那时候来的时候读了2年高中，因为当时来的时候刚好遇到非典嘛，那时候就出国比较晚一点，在这边读 VCE 的时候就是重读了一年，那个
错过了高考的时间了。
对，错过了就是11年级吧，因为这边在维多利亚他一定要你读最后那2年的高中，他才可以接受你的那个成绩。到墨尔本大学去读本科是读生物医学，
通过 VCE 的方式，也就是说在维州通过高考的方式进入墨尔本大学也是相当困难的。你当时在这读了2年的高中，是不是成绩也很优异呢？
我觉得在我们学校还算不错吧，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比较勤奋的人，学习都很认真，觉得我比较幸运认识一些比较爱学习的人。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不太习惯，因为我在广州的时候读书其实压力还挺大的，就每天上课上到5点多呀，然后回家还要继续写作业，写到大概10点11点这样。然后在这边的话3点钟就放学了，3点15就放学了，然后回家不知道干什么。一开始还是就是周围去玩啊，去网吧之类的，但是后来到11年级结束的时候就觉得要好好开始学习。
那你18岁来到澳洲的时候就是孤身一人来的
啊？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一下有了大把的时间，和在中国上高中的感觉完全不同了哈。
是，
而且也没有家里边人监督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这个自律就特别重要？
我觉得是的。其实大部分来这里留学的人都要适应这个环境，因为我觉得中国人读书还是挺不错的，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管好自己，就是去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读了这么多年书，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认真，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不只是读书，认真是带给你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对。
那你后来忽然醒悟到应该要抓紧时间，应该认真的读书了，是因为有什么原因吗？还是自己就突然意识到？
没有，因为我觉得周围的朋友都比较认真，我也想跟他们一样这样。
所以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是吧？
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好，
对。
那后来你在高考之前就已经锁定了墨尔本大学要去读生物医学吗？
并不是，那时候想读药剂师，但最后好像差了一分没有考上嘛，因为
就差了一分，
是就差一分，有点可惜。
但是你现在翻过头来后悔吗？
其实也不算太后悔，其实人的路不只是一条的，就条条大道通罗马。可能这个是上天给你的另一次机会。
嗯，
对。
好，生物医学是你的本科。
对，
后来怎么又成了听力师了呢？
一开始的话，我也是想继续读一个研究型的学位，博士学位这样。
嗯，
想了一想，其实我觉得我不太适合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喜欢跟不同的人接触，听一听不同人的声音。如果是读研究的话，你要待在实验室，整一天可能就花在实验室里面完成一个实验，
完全封闭在一个小的环境当中了哈。那你后来去选择做这个听力师，就是说你想和人接触？
其实主要是我另一个朋友就是在讨论毕业之后做什么，我们都没有想法，我们就去听不同的这种专业介绍，因为大学它有不同的辅导。有一次就偶尔遇到了这个听力学系，到现在来说吧，这个听力学还是算比较紧缺的。那时候一个老师告诉我，如果你们担心找工作的话，你们读这个就对了。
嗯，
因为毕业的话你一定会找到工作，而如果找不到的话，学校会帮你找到工作这样。
嗯，
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至少不用担心毕业之后没工作了。
你这个是在生物医学的本科毕业之后呢，去读的研究生了。
是，他是最后一年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侧重吧，读完本科之后就去读这方面的研究生。
硕士。
对。
嗯，读了几年？
读了两年。
读了两年毕业之后呢，就是可以做实习听力师了，是吧？
是，我们还要经历一年的做实习听力师，导师监督这样。对。
那跟我们讲讲，在做实习听力师期间，是不是就真正的像你说的似的，每天都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来打交道，听他们的故事？你觉得这个工作还是蛮有意思的？
是，我觉得是我刚出来做实习听力师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巨大的挑战嘛，因为刚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从他身上得到信息，但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防卫心理，我觉得我没有问题这样。他们家人带他们进来的，他们说他们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我特别记得那个一个当地的老太太，她跟我说，哎，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听力很好， perfect 的。他们家人不同意，他们家人说他把电视开得太大声了，都吵到邻居了，跟他说话也是要重复好多次。
那你怎么样跟他来交流？比如说这位老太太怎么样来跟他交流，怎么样来很准确地为他做出诊断，同时最后让他确信自己的的确确听力是有问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治疗或者说帮助了。
我们一般就会先做一个听力测试，可能很多人都见过，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会放一些声音，让他去按那个按钮，然后听到了就按下去这样。因为人的听力其实是一个不像视力这样就是 5.1 还是 5.2 这样
能够分出等级，
就是，对，不是像这样，因为人的听力是一个叫 spectrum， 就是说是频率上，
像一个光谱一样，
对，像一个光谱一样，不同的那个频率上听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是他听的低频的声音觉得，哎，我听得很清楚，但一到一些高频的声音就没有那么清楚了。通常低频的话呢，特别是对于英语来说啊，一般都是那种元音的所在 ，A E I O U 这种，还有一些鼻音，重的鼻音叫这种他们是听得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个单词重要的来说呢，是辅音 consonants， 就是有一些高频的辅音，像 f s t 这种声音的话呢，他们就听得不那么清楚了。就好像说有个单词是 fun。就是 F-U-N 这样，他们可能会听成 sun S-U-N，那整个单词的含义就
完全
不一样了。但他们觉得，哎，我还可以听到，我不是听不到，我听得到的。所以我们要给他做一个测试，就是看出，哎，是哪一部分下降了，哪一部分是好的。我们还给他们做一些语言的测试，我们让他听一些单词，去让他们重复，就是像这种 fun 啊 sun 这种，就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音听得不那么清楚。我们做完这个测试，就会根据这个结果跟他们分析一下，你不是听不到，你其实有些声音你听得很好，但是 有一些已经没有那么清楚了。
那接下来的事情是不是也有相应的治疗或者说是帮助措施？
目前为止来说，对于老龄化的听力下降来说，一般这种听力下降都是永久性的，就是目前在这个，
不可逆转的，
在这个阶段还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以后有新的医学有新的发展，可能会听觉器官叫做耳蜗，它上面有些毛细胞叫 hair cells， 有声音过去的时候它就会移动，就是摆动，摆动的时候产生信号就传到大脑里面，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声音。但对于一些老龄人或者是听力受损的人来说，他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听觉细胞已经是没有了，就已经失去了。这种失去在目前的阶段来说是不可逆转的。
你说到耳蜗，
嗯，
我们就现在请你这位专家呢，顺便给我们普及一下。
不敢当专家。
这个人的听力感觉器官都是由什么部分组成的？一般我们平常人只是看到的是外耳，就是这个耳朵。
对，
耳朵呢，我们用一般的常识来猜想，可能就是来收集声音。
是，
离得远了听不见了，把手挡在耳朵上，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姿势，一下就能够听见了哈，就是增加了他这个声音收集。顺便给我们普及一下，
人的耳朵主要分三部分，一个是刚才您说的外耳，就是收集声音，而且会适当的放大声音，然后当外耳声音传到耳朵里面收集起来的时候，它会通过耳道达到那个耳膜的那个位置。
那个地方是叫中耳吗？
耳膜是中耳的其中一部分。对，当耳膜接受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它会产生震动，它会带动中耳里面有三根小的骨头叫听小骨，这三根骨头呢就把这个震动传到那个耳蜗里面，耳蜗是内耳部分了，中耳呢就是负责把外耳收集到的声音传递到内耳里面。所以现在很多像很多人说，哎，有中耳炎啊之类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中耳里面有积水啊，就是有一些液体在里面，他们听声音就好像在水底下听声音的感觉一样，听得不是很清楚。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发炎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耳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听觉器官的组成部分，是吧？
是，耳蜗就是人的听觉器官，它上面就是跟蜗牛一样的，跟蜗牛长得差不多，一段一段是反馈不同的声音吧。当信号传递到内耳里面呢，不同频率的声音就会映射到耳蜗上不同位置，不同位置上面呢，这个耳蜗上面有很多这种毛，就是
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叫做 hair cell， 就是毛细胞，然后这些毛细胞就是像一根毛一样的，有风吹过就会有声音震动，这样它就会移动，不同的摆动，摆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信号，就通过听觉神经传递到大脑上面去。对，
然后呢，大脑再负责
分析和解读，然后大脑再去分析，
对，
大脑中枢再去分析这不同的声音，对，
真的是很有意思。刚才你说了一个高频率和低频率的问题，
是人是能听到20赫兹到2万赫兹的声音，对。
那刚才呢，你说了就是老年性的听力下降是不可逆转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那一般健康人的这个听力受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像疾病，甚至还有这个噪音的损伤？
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种不同的因素会造成听力的下降。我们每长大一岁，其实听力就一直在下降，对，损失一部分。其实小朋友可以听到很多我们听不到的声音，但这个下降的速度呢，取决于很多方面的，有些是遗传方面的，特别像澳洲人，有一部分澳洲人到40到50岁的话就很容易得一些就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噪音的问题，像很多工厂啊，还有去夜店啊，就经常会受到这种噪音影响的。音乐家就他们开演唱会那个声音也很大的，就会造成那个听觉细胞受损，就那个毛细胞，如果它摆动过大的话，那个声音很大的话，摆动过大的话呢，过久之后就疲劳，长期疲劳的话呢，就会坏死掉了，那一部分就没有了。所以保护听力，不要长期受到这种噪音的侵袭的话，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呢，很多开机器的工人，甚至包括割草的这些工人，他们都是要戴上一个耳罩来保护自己的听力，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措施，是不是？
的确是。
那我们日常老百姓，比如说大概3-4个星期割一次草，割自己院子里边，也有必要戴上这样的耳罩来保护自己吗？如果要是保护作为预防措施的话，是不是也还真的有好处呢？
是，的确是有好处的。因为像割草这种，有一些割草的那个噪音其实很大的，它可以达到100分贝以上。在这种环境里面，大概3到5分钟，你的听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对， 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暂的听力下降，过不久就会恢复。但如果是长期受到这样子的，如果你割草割一个小时这样，你那个听力其实会比较疲劳，那个听觉细胞会比较疲劳。当你下降的时候，下降的速度会比没有受到这个噪音影响的人会
快
很多。
嗯，
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现在澳洲工厂啊，不同职业的人暴露在噪音的人比较重视这一方面的。
嗯，
我插一个题外话啊，像澳洲的话，听力损伤其实是一个工伤来的，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工作，你的雇主没有给你提供很好的听力保护，可以证明你的听力下降的话呢，你是可以申请赔偿的。
嗯，
所以很多雇主都加大了这方面的保护，你不带保护你就不能上工。
对这样的工伤赔偿的案例进行评估，大概也是你们听力师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吧？
对，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嗯，好，现代生活我们看啊，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啊，不管是我们坐火车还走在路上，他都戴一个耳机，都在实时的听音乐，有的时候这个音乐放的声音很大，大到我们在旁边的人都能够听得很清楚哈。这种欣赏音乐的方式，这种使用耳机的方式，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个听力也会造成潜在的威胁？
的确是这样子的，像这种长时间的很大响度的音乐的话呢，其实会对刚刚我们说的听觉那个器官会造成影响。
嗯，
可能现在他不会感受到，就是哎，我听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当他听力下降的时候，到中年的时候，下降的时候下降速度就特别快。
嗯，
所以还是比较要注意保护自己。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的那个耳机的技术已经进步了，什么降噪啊之类的功能很先进，也产生一个问题，其实你在马路上戴着耳机走的话是挺危险的，如果有一个电车或者是汽车走过来你听不到的话，其实对你的安全也会产生影响。
嗯，
对，
其实在墨尔本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悲剧哈，还
是
华裔的小女生戴着耳机赶火车哈，结果在过这个车道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火车已经来了，失去了生命啊。所以呢，收音机旁的不管是年轻人啊或者是中老年人，你们自己喜欢戴耳机收听什么东西的哈，不管听音乐还是听其他的故事啊等等等等的，在公路上不安全的地方，这个点是要特别的注意，
要注意周围的安全。
嗯，
还有就是听歌其实对听力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要注意有个休息，让你的听觉细胞可以恢复一下。
嗯，
听一个小时就休息大概10到20分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给他一个喘气儿的时间是吧？
没错，对。
好，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说了，当时在选择进一步的学习方向的时候呢，有的老师跟你们说了，如果你们担心毕业之后的这个就业问题的话，那当听力师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们不会有后顾之忧，因为现在呢，这个市场对听力师的需求还是蛮大的。那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是说明了两个问题？
嗯，
一方面呢，澳大利亚听力受损的人、听力有问题的人的这个数量还是相当的多。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说选择这个职业去当听力师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少？
的确是这样子的。
嗯，
首先说一说就是听力这个问题，其实听力损失是一个全球的第二大疾病。
哦，
就在 WHO 里面，
世界卫生组织，
对，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
嗯，
像在澳洲这样的话，每6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听力是有明显的听力问题。
嗯，
对，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的话，每2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听力会下降。有很多著名的人物，像霍华德，我们以前的总理，他也是有听力的问题。
嗯，
他也写过很多文章，就说过他在议会里面有时候听不清楚后排一些议员讲话的声音。
嗯，
对，他在退休以后也投身了公益的活动，就听力关注周，叫做 Hearing Awareness Week， 教育公众就是
关注听力，
关注一下听力，因为其实听力对我们的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嗯，
沟通其实是人的一个必需品吧，沟通的质量我们还是要保证的。
而且还有涉及到这个安全问题哈，预知危险啊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天赋的一种能力。
是，
而这种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正常啊，甚至是愉快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就像我们的其他的感官一样了。
嗯，
那为什么在澳大利亚会有这么多的人，像你说的是1/6的人都会出现听力问题？
各种原因吧，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遗传
问题、噪音问题。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前觉得是就先天的疾病，很多小孩 很早就夭折了，但现在其实他们也可以活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但是伴随而来的他们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像唐氏综合症啊，他们听力也会相对的下降一些，
嗯，
不少人会有先天性的问题，
嗯，就是，另外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在很多年以前，
嗯，
有些药物过敏导致的后天的失聪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嗯，那这样的问题在澳洲曾经出现过吗？
在澳洲其实也有挺多这样的现象，但是中国的以前呢是因为用药过度的问题，
嗯，青霉素啊，
青霉素
啊，青大霉素，对
对，他们是一个耳毒性的药物，
嗯，
是对听力跟他们的平衡是会产生影响的，以前没有这么多知识，所以就没有注意到，
嗯，
但是像澳洲的话其实也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化疗啊，这有些化疗的药物也是有耳毒性的，
嗯，
就对他们的清洁器官跟平衡器官是有影响，但是因为是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明知道是会影响听力，但是，
嗯，有的时候是为了挽救生命，
挽救生命也是不得不去做的，对，
嗯，好，那在澳洲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听力师还是供不应求呢？是因为很多的年轻人不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对这个专业其实不很了解，所以他没有去做选择？
其实我觉得是还是缺乏一个大众的认知吧。
嗯，
我读生物的时候，我对这一个行业我也不是太了解，甚至很多人，包括我了，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职业的存在。
Audiologist， 嗯，
对，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我是后来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像现在的话已经有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方面，有更多的人去选择读这个听力方面的课程，但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城市里面，像墨尔本啊、悉尼啊、布里斯本都比较容易找到听力师，但是在一些乡村一点的地方，
边远地方，
边远地方很多人不愿意去，像澳洲的医生那样，也是很多大城市的话你想找医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但是在小地方的话你想见到医生比较难一点，
所以政府有相关的政策，就是医学院毕业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必须要到边远地区去工作一段时间，才能够自己有选择其他地方的权利哈。包括我想是不是听力师也是有这样的安排？
没有，但是听力是比较竞争比较激烈一点，所以一般的话像我们那一年呢，是很多人都是从比较小的地方开始，而且小的地方的人比较宽容一点，当地的人觉得你能够去他那个地方
已经很高兴，
他们已经觉得很高兴，
欢迎你们，
真的很跟大城市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大城市比较讲究效率吧，你做的好不好他们都会带一些比较批判的眼光去看你，
嗯，
但小地方的话除非你做的真的很不好的话，他们一般都会预设你是一个很好的听力师，
嗯，
他们还会给你带一些吃的呀，他会给你带一些农产品啊之类的，还挺温暖的。
我知道你呢也是毕业之后先去了两个非常边远的小镇去工作，为当地人提供服务了。
对的，
在这样的小镇上，
嗯，
生活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还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一个就好像第二次出国的感觉一样吧。
为什么呢？
因为像在大城市的地方，你想吃的东西，你想见朋友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很想吃中餐的话你很方便到 city 就有了，
嗯，
在小地方也有中餐，但是都是主要给当地人吃的
西式中餐，
对，特别受不了然后厨艺给锻炼出来了，我觉得是，嗯，我刚毕业的时候去的第一个地方叫 Coffs Harbour， 中文叫考夫斯港，
嗯，
它是在悉尼到布里斯本的路上的中间那个地方，濒临太平洋的一个小镇，风景很漂亮，属于热带气候吧，就有很多种植香蕉的农民，
嗯，
当地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大香蕉，
嗯，
The Big Banana， 常住人口大概5到7万吧，每到放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学生，就高中毕业的学生，我们叫 schoolies，
嗯，
就会去那里狂欢呢，啊，就庆祝他们考试结束，对，
嗯，
毕业。所以
那这个小镇上5到7万其实是也是中等规模的镇了，是吧？那有没有其他的华人呢？
啊，有华人，像中餐馆啊都会有一些 来了很多年的老华侨了，应该是当地人，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挺友善的，进来都会问一下你，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嗯，
像他们知道我是从墨尔本来留在这里的，就是不会当天走掉的，他们就说，哦，你一定要在这里好好生活好好干，就会给我很多鼓励。
嗯，
有时候还会嘘寒问暖一下，就是说，哦，你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啊，给我很多帮助，挺感动的。对，而且同事都比较友善，因为我是一个人过去，他们也会就是帮助一下，就生活方面有需要的，他们也会给我很多的帮助。
都是澳洲同事？
都是澳洲同事。
你刚才说的就像是第二次出国，我相信刚开始也会有很强烈的这种孤独感。
是，当时候我记得我去了大概两三个月吧，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了，想回大城市。在一些小一点的地方的话，信息没有大城市这么多，活动比较少一点。当地人的活动一般都是星期六星期天，就是去教堂啊，或者是 family day 这样，没有太多的一些活动。
嗯，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
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还好当时就是当地有一个大学叫 Southern Coast University， 南十字星大学，刚好认识一个老师，然后他说，哎，这边有一些当地的留学生也是中国来的，他们会组织一些晚餐啊之类的，也会去参加一下，就认识一下留学生，他们还会带一些当地的居民参加，互相熟悉一下，令生活没有这么单调了。因为
所以你还是觉得和自己的同胞们在一起交往哈，不管是留学生啊还是华人交往更容易一些是吗？
对，可能会多一点，可以聊得深入一点吧。
嗯，那你是18岁就来到澳大利亚？
是18岁的来。
然后呢，你在这边读了2年的中学，读了5年的本科，然后又读了2年的研究生。
本科读了3年。
那你前后这么多年，而且呢，选择当听力师，选择去学听力师的华人呢也不多，可能你周围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澳洲人了，
就是大部分都是澳洲人了。
那你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学习也好，主要都是在澳洲人的圈里边。我相信你经过这么多年，你对澳洲的文化，而且你的英文是非常的好。
谢谢。
你跟他们交往起来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很容易融进去？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东西，我就觉得还是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好一点吧。虽然来了这么多年，感觉自己还是像一个中国人吧。在澳洲的话，我觉得跟当地人谈论的话，我们比较少谈论政治啊之类的问题。
嗯，
就是一般都会谈论一些体育啊，或者是生活方面的，或者是电视剧方面的，不会谈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
但是也有人说，如果你在澳洲，你跟澳洲人交往的话，你懂得体育，你喜欢体育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可以畅通无阻了。
啊，这句话的确是事实啊，因为我记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我们的客人主动跟我们讲起体育方面的。我记得那时候在新南威尔士，他们有一个很著名的比赛，是跟昆士兰打的，叫 State of Origins
Rugby。
对 ，Rugby，新南威尔士是蓝色的，它的代表色是蓝色，然后昆士兰是红
色
的，
嗯，
红色刚好跟那个耳机跟助听器的那个颜色，像耳机上面这里是红色是代表右边，蓝色代表左边，
嗯，
然后我一个客人就说，哦，我明白了，就是新南威尔士是左边，昆士兰是右边。我说，哎，你怎么能想到这样子呢？就如果你懂一些体育的话呢，他们就会跟你聊得很欢快，
嗯，
比较容易沟通一点，他们就会比较没有这么有保留的，他们就很信任你，
嗯，
就觉得，哎，
觉得你跟他们一样，
你跟他们是同一类人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病人记不清楚这个哪个颜色的标志应该在哪一边，他把它按照他喜欢的、知道的这些著名的球队的代表的颜色哈，这些队服的颜色、队旗的颜色来帮助自己做记忆。
是
啊，这是。
我当时觉得，哎，挺有趣的，
真的是太有意思。那你在那个小镇，他们距离哪都非常的遥远，可是当地的人像你说的似的，非常的友好，非常的淳朴。那你在和这些你的客人、你的病人们交往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建立起一种友谊，而且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的确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自信，就很多东西不太确定，不太敢说。中国人，我觉得是一个中国人的通病，就是没有像澳洲人从小开始训练就很自信的感觉。
嗯，
但是很多当地的人就鼓励了我，就是说你不用急，你可以慢慢说。我就学会怎么样慢慢说，不用慌，很镇定的、很自信的去说，增加了自己那个感染力。
嗯。
而且我看到很多活得比较健康的人，80多岁、90多岁，看起来完全是不像是80、90岁的，像60、70岁的人。我很好奇，我说为什么你们身体这么好啊？他说每天都有运动，坚持运动。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对别人的关怀，我觉得人一定要有同理心，不能够对一样不了解的东西就去歧视他、贬低他的样子。我们要尊重一下不同背景的人，有些东西我们就算不这么认同，但我们必须去学会要去尊重他们。
那在你的这些病人里边，我相信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人，过着不同生活的人。
对，
有的可能是衣冠楚楚非常有教养，但是同时可能有的人呢比较粗鲁不礼貌。
嗯，
是不是你对所有的这些人，或者说对那些处于弱势的这些群体，也都要给予同样的关爱？
的确是这样子，这一点也是我学到的。这个问题在大城市反而是比较多一点，因为多元文化嘛，像墨尔本的话，我们看的很多病人其实他的背景都不是在澳洲长大的，很海外来的，而且很多是难民。你跟他们说话，你一开始会觉得哎，他们说话怎么好像很直接，很有一点点不礼貌的感觉。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想的是，你是去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你不是去制造问题。然后跟他们聊起来，你适应他们那个说话的方式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很好的人。
可能是他们的一种习惯，是他们的一部分文化。
的确是这样的，
他并不是说从心里对你有什么不礼貌的要表达。
对，不是。因为像中国人，很多人也会觉得中国人讲话很大声，或者是很爱说话，可能这也是文化的一方面吧，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至少要学会去尊重他，或去理解吧。
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哈，就是在我打球的这个高尔夫球会里边，我和几个澳洲朋友一起打的时候，就听到远处大声的喧哗，结果干扰了其他人的打球了哈。
对，
但是一个澳洲朋友说的是非常有意思，他说现在这个球会啊，来了很多的中国人。我说是，真的是很多。那我心里有一种歉疚，可是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呢，真是太好，因为我们这个球会也能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化的。但是同时他给球会带来的挑战，而且是我们这些会员都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去熟悉这些中国朋友的文化，并且去接受它，包括这种大声的说话，让我非常感动。
是，
并没有任何的指责。
我觉得澳洲人在这方面是大部分澳洲人来说做的还挺不错的。
所以呢，你在工作当中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其实是同理。
是，的确是这样。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培训是关于这方面的，怎么样去尊重不同文化的人。还有就是学会澳洲的历史，因为其实历史也挺重要的。有时候看一些土著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就是他们的沟通交流的习惯跟一般的澳洲人不太一样。可能不太会看你。因为在这边西方文化来说，
都是眼
睛
对着你的眼睛，
很重要，就代表一种尊重。但是别的文化它其实是如果面对面的话是比较不那么礼貌的。所以他不会看着你。我觉得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可以学到一些对不同文化的交流，增长不少见识吧。
那我们翻过头来再来说说这个听力的健康哈。刚才你说了，就是说导致听力损失的几个原因，像老年化呀，包括这个噪音了，包括这个疾病了，甚至包括药物中毒了等等等等，都可能造成听力的丧失。
是，
在听力丧失了之后，我知道在澳大利亚呢，对于这个聋人的帮助其实是有多种的渠道，而且是做出很大的努力的。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但
这方面主要是在于就是对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还有一些老人家，还有小朋友，政府是比较关注这几类人。像小朋友的话，就是到26岁以前，大部分的听力需要政府都会
免费提供。
免费提供就是提供很好的听力设备。包括助听器，如果他们是那种极重度，就是说助听器已经不能够帮助他们的，政府会提供
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的植入。还有他们会很关注就是课堂的那语音环境，因为课堂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环境，比较吵啊。它声源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资源去教这种当地的老师，让他们可以让那种听力受损的学生能够跟上别的学生的脚步。对，他们的理念是，我现在可以让他们正常的学习，以后他们在社会上就可以独立了。政府的哲学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有一位原来的同事哈，他的小孩从北京来，小的时候就因为药物中毒所以失聪。那来到澳洲之后，受到了政府格外的照顾。
是，
他们全家都非常感动哈，给了免费的助听器。 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又来了新型的助听器，我们来把你的这个助听器给你换掉，说新来的助听器更适合儿童使用。结果这个孩子也是受到各方面的照顾，自己也是非常的努力，墨尔本大学建筑系毕业，成为一个建筑师，而且现在在政府机构。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关爱，从小给予他的关爱，他也是不会有今天。那你刚才说26岁之前都会得到这样的照顾，那成人26岁之后和老年人的视聪方面的这种疾病，政府是怎么样来关心他们的呢？
对于成人的来说，一般如果是病理性的那种听力测试的话，政府的 Medicare 是会包的，但是一般的听力问题的话，这个就要自己去付费去解决。
嗯，
但是政府也意识到很多老年人或者是比较穷的人没有办法承受助听器啊还有听力测试这种费用，还有有些残疾人，就别的方面的残疾人，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工作，就没有能力去赚到钱去满足他们自己的听力需求，政府也会有相关的补助帮他们。
那我们正常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做这种听力测试听力评估呢？
有以下几项症状的话，最好就是找家庭医生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跟家里人说话的时候，如果老都要家里人重复，这通常就是一个听力下降的信号。而且还有电视，通常大家都喜欢把电视调到一个音量，但你就想要调得特别大的话，那通常可能说明你的听力有点下降了。还有就是有些人是在一些群体的环境里面听不清楚，好像有些人去教会啊，去一些会议啊，他们是听不清楚别的人在讲什么的，那这个可能也是你那个听力下降的一个
征兆，
一个征兆之一。对，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好呢就是先跟家庭医生说一说，家庭医生通常会转介，如果你是政府的那个养老金 pension 的那个 pension holder 的话呢，政府是有相关的计划是让你去免费的检查的。就像在澳洲的话，家庭医生是比较重要的人，他相当于一个就是管理你所有健康方面的人，他觉得哎，你有这个需要，他就会把你转接到别的地方去做进一步的治疗。而且现在在墨尔本的话，听力诊所已经我觉得像雨后春笋已经越开越多了，很多听力诊所都有免费的听力筛查。就它不是一个很详细的听力检查，但他看一下你有没有听力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进来找听力师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刚才你还提到说有些工作环境也可以给这个听力造成损失哈。那一般的除了我们大家常规都能够想象出来的，比如说操作机器啊，车床什么的运转的这些大环境里面长期工作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除草啊等等等等，那其他一些行业，比如说要8个小时上班，全都要戴着耳机跟客户打交道，通过耳机来跟客户交流的这些工作，会不会也应该提高警惕？会不会也会有潜在的这种听力损失？
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听力损失，因为他们有些人会讲话很大声，其实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一些突然的，如果你长期是就是说接线啊之类的，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突然很大声的声音，它会造成突然间一定的伤害，你的耳朵可能会有些耳鸣啊之类的现象。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像工厂啊之类的已经比较完善了，雇主都比较注重，因为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保障他们员工自身的安全。还有听力的问题，就是自己平时就是听歌啊，一些娱乐性的噪音，或者去听演唱会，位置是面对着音响，那个声音也是非常非常大，是超出了健康的范围，适当的做一些保护措施。
戴着耳塞啊什么的去听演唱会吗？
对，现在有个耳塞专门给听音乐会的，或者是给乐手的。就因为他们乐手要天天的排练啊，唱歌很长很长时间的暴露在这种大声的噪音，就不是噪音就是大声的声音里面，对那个耳朵也是不是这么好的。他们有一种那种耳塞是专门是给这种享受音乐的人去使用，他们会把那个音量降下来，但是不会让那个音乐去失真。对，
曾经读到过一句话说，保护听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安静。
其实也不一定是，因为耳朵其实它毕竟是一个人的一个器官，人也是依赖这个听觉去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因为很多人在安静的时候会觉得特别不适应，感到危险，一点噪音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大脑会有一个警觉性， 不太像人类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个大脑会警觉，它会产生一些噪音、耳鸣啊之类的声音。
嗯，希望通过收听听力师梁浩给我们做的这些讲解呢，大家对自己的听力健康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就更加重视。非常非常感谢墨尔本的听力师梁浩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也分享了听力学方面的一些常识和让我们都长了一些知识。谢谢你。
好，感谢刘强老师，谢谢听众。